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人如何改变。
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极其的美好，你极其的荣耀，你是那至高的君王，你是那自有拥有的神，唯有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赞美，唯有你配得我们完全无保留的爱慕与尊崇。但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爱你所造的胜过了你，我们将你所造的当作了你，我们的心倚靠你所造的，我们忘记了那造万物的耶和华。求你赦免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重新的悔改，加给我们信心，使我们看见在这一切美丽的世界，在这许多的祝福和我们地上有限的盼望背后，有那一位永恒无限的爱我们的上帝，是我们一生永远的依靠和最后的敬拜的对象。谢谢你，我们将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到人如何改变第八课，为什么你会被缠累荆棘偏下。我们今天讲到荆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我们原来旧人的坏习惯，那么第二个指的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好的东西，好的东西都是偶像。你不会去爱一件坏的东西的，它都是好的东西。爱一件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对呢？因为我没有去爱那最好的。我们人长得漂亮是错的吗？我们身体健康一点不好吗？我们不要负债，有钱还能帮助别人，是坏事吗？我们有自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以用来行善的。神所造的这一切事物都甚好，身份、地位、权势、人生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用来服务神的国的话，可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天然的倾向，是把神所创造美好的事情当成上帝自己。什么是上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不是用肉眼看见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万物依赖他而存在，他不依赖任何万物存在。他是先存的，他是首先的，因为他，所以所有事情才有意义。所以不是我用我所爱的一切来定义上帝是什么，是用上帝来定义我所爱的一切。上帝对我的意义并不是他赐给我健康，他赐给我财富，他赐给我家庭，他赐给我儿女，他赐给我生命，哦，他赐给我这些好处，那么他是上帝，有没有？刚好是相反的，是因为有上帝，所以生命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上帝，所以家庭跟婚姻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是值得认真去经营的。因为有上帝，所以工作有了意义。先出现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尊崇和信仰，然后我们开始真的享受神所造的一切，他们都活起来了，都有意义。因为有了神，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他所创造这个丰富的宇宙里面一切的美物都可以用 一个极其敬畏上帝的心去享受、去支配、去支持，因为上帝让一切事情有了意义，不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因为有了上帝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要去有一个上帝，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拜偶像的心态跟敬拜的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拜偶像的心态是要去利用一位上帝来满足我的欲望，敬拜的心态是把我一切的欲望、我一切的需要臣服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在他的面前看见我真正的需要和我追求的任何事物真正该有的意义，那叫做敬拜这位上帝。我们的内心随时随地都在生发偶像，好像是一个偶像的工厂一样。加尔文说，我们很习惯把我的眼目抓在一个我爱的事物上，然后我就把我的盼望堆砌在这件事上，它在我心中的位置越来越大，到有一天我把我应该分别为圣、单单给上帝的用来给了这个事物。它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物，所以我们永远不缺乏借口继续的拜偶像。如果有人挑战我说我正在爱一个东西，它变成我的偶像，我永远会找到1000个理由告诉他为什么他是错的，我做的是对的，因为它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样看到我们在拜偶像？透过我们生命中的平安不再建造于在神的身上，而是建造在于我们所依赖的那个事物上面。它会反映着我们内心的惧怕，我最害怕发生的事情隐隐约约的指向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依靠。你会不会担心别人背后说你？会吧。别人背后说你的时候没有给你机会澄清，你会不会担心？会吧。别人背后说你，没有给你机会澄清，那个话传到了你的主管或是对你有影响力的人耳中，你会不会惧怕？会吧。传到了你的敌人的手中，你会不会惧怕？会。那你会不会担心上帝知道你的一切心思意念，知道你的一切隐恶，知道你一切隐藏的罪恶，知道你一切的羞辱？你会不会担心？那你反而不担心吗？你会不会担心你做一件事情上帝会生气，上帝不喜悦？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战战兢兢的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生怕你的上帝不喜悦？哎，你反而不会。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深处爱人们的肯定远超过上帝的肯定。反过来，我天天在人际关系里面，我很紧张，我很害怕，我随时害怕被别人伤害。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得罪神的事情我就不害怕。这个表达我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一个很狂傲的家伙。我站在这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面前，我其实不太在乎他，我觉得我自己蛮大的，上帝存在在那边是为了爱我的，上帝是为了来救我的，上帝是为了来帮我解决问题的，我其实不太敬畏他。然后在正常的人际关系里面，我战战兢兢的担心别人算计我，担心别人害我，担心别人说我，我在这些惧怕里面，此刻谁是我的上帝？人们，这个世界变成了我的上帝。本来我应该惧怕的是那一位真正的上帝，结果我的惧怕变成了这个世界。那怎么样从荆棘走到果实呢？回到基督的里面，依靠他，跟他连结，那个时候你明白，真正该惧怕的是那一位有权柄赐生命，也有权柄夺去生命的上帝，是那一位有慈爱赦免我的罪，也有公义的愤怒审判世人的那一位上帝。 当我开始敬畏他，我真的害怕我站在神的面前我站立不住。我如此的害怕我得罪神的时候，我战战兢兢把上帝的命令守住了，把上帝的话抓紧了。然后虽然你说我，虽然你不相信我，虽然你对我有意见，虽然你可能是我的敌人，但是我现在要担心的事情哦，我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担心，所以没时间担心你。我要担心我的上帝，因为我惧怕我的上帝，以至于我在你面前反而勇敢起来了。我必须做对的事情，我必须选择饶恕，我必须要有慈爱，我必须要有正直，因为我在乎我的上帝怎么看我，我生怕我离开了他，远超过我生怕你离开了我。也许你离开我，但我不能离开我的上帝。结果我在人面前反而变得勇敢、坚定、诚实、正直，不是我本性如此，是因为我在基督里他赐给我的新生命是如此。所以圣经讲到，我们原来的本性里面是喜欢把神所造的东西变成上帝一样的，让我们放下很多很多的安慰和平安，例如说寻求社会的肯定。刚才说我渴望人们社会的关注、社会的肯定，他变成了我的上帝。但回头说，得到社会的关注跟肯定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被社会尊敬的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好事。甚至上帝都愿意赐福给他的百姓，神决定让谁升高，神决定让谁降卑，神愿意荣耀他的儿女跟他的仆人，使他们在这个世界受到尊重，神愿意的。但是那个不是我生命的安慰，我生命的安慰是从那一位使人得荣耀也使人降卑的上帝自己成为我的安慰。当你在人前敬重你的上帝的时候，神在人前也敬重你，你的荣耀就这样子临到了你。你的荣耀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对你的肯定度，是建立在上帝对你的肯定，因为你知道你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你的心平静安稳。那这个世界不是这样，我们原来的本性不是这样，我们的本性喜爱制造偶像。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第十九节开始哦，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意思是说，神的存在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是明显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是说，人们有没有真正的借口说上帝不存在？没有借口。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在乎上帝的存在？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道上帝存在，可是过着一个仿佛上帝不存在的生活方式呢？这边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他知道，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问题不是人不知道上帝存在，问题是人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怎么知道每个人的心都知道上帝存在呢？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有一些偶像扮演着跟上帝一样大的位置，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明白上帝存在，他知道有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反而把他对神的认识变成了他对一个偶像的爱慕，他所爱的东西变成了像上帝一样的位置，可以带给他永恒的安慰，是他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他战战兢兢要守住的东西，是他用那个偶像来评估自己到底是处于好的状态还是不好的状态。其实那个位置原来是属于上帝的。他说，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眼睛本来可以看，但是却看不见，耳朵虽然听，却听不到，心有感觉，可是感觉是混乱的。因为他的整个人生的功能围绕在他那个偶像的时候，偶像屏蔽了他能够感受这个世界的其他的部分，全部都围绕这个偶像在转。反过来，如果我的心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我的眼睛完全围绕着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反而我眼睛看见了这个受造世界该有的样子，反而我耳朵听见了这个世界真正的声音，反而我的心敏感了，感受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子。这边说拜偶像让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拜偶像的人，当我在拜偶像的状态里，都可以侃侃而谈讲一个道理，我这个东西多好多好多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自己创造的知识去支撑我们拜偶像的信念，将不能毁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23节，其实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所爱的那一切事物它是好的，但是它不是永恒的，他们都是会毁坏的。唯有那不能毁坏的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自己，是那位造物的主宰，我们却把他的荣耀变成了偶像，用一个会毁坏的东西来取代他的位置，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东西去赋予他一个自由拥有的上帝的位置，用各样的模式来包装它，用看得到的，例如说是看得到的木头的偶像，金的、银的、石头的，当然每一个偶像背后都代表着我们想要的一种福气，或者是看不见的偶像，例如说我相信科学，科学没有违背真理啊，但是如果人们把科学本身当成是上帝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如果当一个科学家说宇宙没有上帝，一切就是自然，就是物理定律，就是自然，那什么叫自然？就是自己造成的，有吗？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所以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世界观里面，他相信自然的科学定律本身这个概念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只是我所信的上帝是有位格、有心意、会审判人的上帝，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个没有位格、没有灵魂、物质化的，唯独他自己好像有一个位格，可以来操控这个宇宙的物质定律，让他可以把自己放在宇宙的宝座上。那个不是真正的科学，那是一种信仰，那个不是追求客观知识的态度，而是一种宗教的情操。24节说，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情，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上帝的方法就是任凭他们。当我们活在偶像里面的时候，神就让你活在偶像里面。旧约里面告诉以色列，神说你们既然要侍奉外邦的神，我就让你们去感受一下侍奉外邦的神跟侍奉我有什么差别。神就任凭他们。当你爱钱，你也会被钱所伤害，当你爱名，你也会为名所累，当你爱人的肯定，你也活在别人的声音的声浪里面，永无止息的烦恼。神任凭那些拜偶像的人活在偶像崇拜里面，结果人们就开始因为他爱这些偶像行各样羞耻的事情，具体是指干犯神律法的事情。在这边上帝指责了同性恋， 但是上帝也指责了很多其他的罪。上帝指责了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害、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违背父母的，这一切都是罪。我们没有要比较任何一个罪比其他的罪大或小，他们都是人心里面抓住一个东西，想要用它来取代上帝，以后最后活在那个偶像所能够营造的罪恶的生活里面的结果。那些事情最后就是虚空，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必活在偶像的里面。其实上帝会赐下各样的恩典，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赐的，工作是神所赐的，你的前途、未来、家庭、健康、名誉、尊敬、繁荣，一个可以让你跟你的孩子成长的教会，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要我们用信心敬畏他，跟随他，让上帝来为你预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误用上帝的恩典，紧抓着这些好处把它变成了偶像，使你脱离了用信心依靠基督与他联合活在恩典里面的生活。偶像崇拜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透过我们生发的荆棘。什么意思呢？当你心里面在爱慕这些不是神的东西，把它当成是神的时候，你深深害怕它会失去，你就会倾向用控制的方法、控制的局面来确保你所要的可以得到。这个叫做操控的手段。操控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粗暴的。我直接用权力，我用武力，我用镇压，我用威胁，我用让别人害怕的方式来确保别人会给我所要的。这是操控，就叫赤裸裸的操控。但是它并没有比那些很有文化的操控来得更圣洁。有的时候我们用柔软的身段，我们用很委婉的谈判的手段，我们用决定了别人会先听到什么再听到什么，我们夸大了一些事情，我们淡化了一些事情，我们有时候装得楚楚可怜，我们有时候表现自己是受害者，我们有几千万种的方法为了确保我所要的可以被满足。虽然这些不是赤裸裸的暴力的操控，它仍然是操控，因为它的概念是我要别人为我的欲望负责，而我的心已经在服侍一个偶像、一个欲望，我就要用控制的方法来让别人可以满足我的欲望，因为我的内心深深的服侍这个偶像。例如说，你希望有一个人对你忠诚，这是坏事吗？不是，这是好事。你怎么样让一个人对你忠诚呢？你威胁他，如果不忠诚的话，后果会很严重，有没有？别人会对你忠诚吗？会，至少 pay the lip service， 就是在你看得到的时候都对你忠诚。事实上，别人的感受是，他觉得你一直在控制他。好，那你不要用威胁的方法，你说，我为你做很多事情，我很牺牲，我很委屈，不管你要什么，我都不会说不，我会全心全意的服侍你，我会为你做一切，你要什么我都改变。站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他觉得好恐怖哦，我不管要什么你都答应，然后我不管做什么你都立刻站在旁边已经为我预备了，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看着我？因为人们明白那个其实是 另外一种控制的手段，只是它看起来比较柔软而已。因为别人的内心也有别人的偶像，别人不会为你的偶像量身定做他的人生去满足你的欲望。所以人们在彼此生命中的偶像里面，人们都离开了上帝，人们都追逐自己想要的偶像，都用自己的方法，有的是用强的，有的是用软的，有的是用硬的，有的是用骗的，为了确保可以控制一个局面，使我们保持利益的交换，我给你你要的，你给我我要的，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不再真诚的对待彼此，我们不再真正的感受到爱人跟被爱的快乐，反而我们感到的是一大堆看不见的潜规则在我们的生命中，一不小心踩到这个，砰，一不小心碰到那个，砰，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底下，我们没有办法勇敢的就是活出一个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善良。到底我们中间 missing point 就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失去的在哪里，在于我们没有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要活在他的面前就好了。朋友是上帝赐给我的，上帝在每一个阶段赐给我朋友。我小时候有一群朋友，到我升中学的时候，小学朋友就分开了，就不能联络，还蛮难过的。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学朋友又分开了，还蛮难过的。到了大学的时候，我的朋友去谈恋爱了，留下我一个，又分开了，我也很难过。到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又交了结婚的朋友。啊，到我们有了小孩以后，又交了都有小孩的朋友。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所有人都抓在我的身边，都陪着我去走我人生的路，没有的。每个人都只能陪伴我一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我相信我可以陪他白头偕老的一个人，我跟他要走进婚姻的约里面，即便是那个约也只能走几十年的时间，有一天还是要分开的。但是我知道上帝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朋友，他是我生命中所倚靠的那一位。朋友不能做我的什么偶像，当我把朋友变成我的偶像的时候，我的人际关系反而变得更危险了。因为只要朋友稍微不关注我，我就觉得怎么了，只要朋友不联络，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联络呢？因为我的心里面一直抓着朋友这件事情，我就忍不住会去控制这个局面。当我不能控制住的时候，我就会活在恐惧、不安、忧郁、焦虑的情绪里面。但上帝说不必这样，上帝说我爱你，我将我自己的儿子给你，难道我舍不得把这个世界上美善的东西给你吗？神既不爱惜将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健康，好事还是坏事？好事。我就是一辈子就去为了健康做所有的事情，我的确很健康了，可是我这一辈子也做不了任何其他的事情了。上帝可以决定我的人生，身体什么时候要受苦，什么时候可以专心的培养健康。当然要好的健康习惯是重要，当然要照顾圣灵，身体是圣灵的殿，要照顾它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汲汲营营非要有健康不可的话，我再也没有办法为上帝冒险，然后去做一些有风险的事情，然后看到不健康的人我就那个生病的有没有？结果你就发现这个社会上那些所谓健康的高端人士都是有钱人，有一大群人根本连考虑这一点都没有机会。而我们爱慕这个事情到一个程度，我们跟这个地球上另外一半的人过着完全分割的生活，我们也丝毫没有兴趣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们也不会想要把我们的孩子跟他们放在一起，我们也不会传福音给他们，然后我们都过得很健康。 上帝告诉我们，让上帝自己来赐福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第五章六到二十一节，在《生命记》第五章的六到二十一节啊，上帝讲到他的律法，他在旷野里面，他将他的律法赐给他的百姓。律法的功能是照亮我们心中的罪恶的诠释。当我爱偶像的时候，我用控制的手段，我不知不觉就会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常常把律法放在我的心里的时候，会提醒我，我真的走得太远了。而且律法会提醒我，当我走得太远的时候，在暗示着我内心深处此刻可能正在拜偶像，而不是拜上帝。当我敬拜上帝的时候，律法会在我心中变得透亮。让我们试试看读圣经的十诫啊，《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基督为我们死，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死亡与罪恶的权势。第七节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这一生只敬拜一个对象。第八节说，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首先这边说不可为自己做偶像，在十诫里面这个话是很深刻的，因为它的意思不只是说你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的东西当成是偶像，你也不可以为耶和华做偶像。意思是说，除了你不要拜山水石头当作神，把他们做成偶像，你也不要拜耶和华的时候，拜那一位独一真神的时候，做一个上帝的偶像，然后说看哪，这就是带你出埃及的神。因为金牛犊的那个偶像崇拜并不是把一个牛当成了上帝，是把上帝当成了牛。你明白偶像崇拜的诠释在哪里吗？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只要他为我所用。我们都想把上帝变成一个可以操控的偶像，就像我们操控所有其他的偶像一样。我们不是用敬拜上帝的心情与他交往，我们是用偶像崇拜的心情，我服侍他，他照顾我，所以我用服侍他的方式来换取他对我的垂怜，那个叫做偶像崇拜。因为我的生命应该是以上帝为中心来重新理解我生命的所有事情，而不是以我的欲望来中心要求上帝来满足所有的欲望。换言之，当上帝他愿意赏赐给我的时候，我感谢神，神恩待了我。当上帝把他收走的时候，我也感谢神，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刚才讲健康，你再怎么样健康，你还是会老的。你惧怕老化吗？应该要惧怕的，对不对？因为你惧怕老化，所以你善用年轻的时间，当你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好好的做对的事情，将来你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惧怕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上帝赐给我们青春，上帝也亲自预备了老化的过程。什么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来看待老化呢？是说主啊，你坚固我，帮助我，坚固我，帮助我，所以我就不会老。不，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让上帝给我我所需要，上帝给了我什么？ 给了我耶稣基督新人的生命，新造的生命放在我里面，我的外体会老化，但是神赐给我的那个新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我的安慰不是建立在我每天看起来都很年轻，我的安慰是建立在基督已经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有了这个敬拜的态度，我愿意让上帝来掌管我的人生，我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改变，我抱持一个喜乐感恩并且倚靠上帝的心情，坦然的去接受之外，还要发现神在那个状态底下对我的意义。当我年轻的时候，上帝对我有心意，我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当我中年的时候，上帝对我有心意，我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当我年老的时候，像雅各扶着杖在床边跪下来敬拜神的时候，上帝仍然对我有心意，我还是回应他的呼召。我在每一个阶段我都这样子相信上帝，敬拜他，这样跟随他，按着他的心意来回应他，这是敬拜，这不是拜偶像。所以在律法里面照亮了我们生命的光景。律法说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意思是说他会嫉妒，如果你生命中有第二忠心的话，上帝会很不高兴。你明白嫉妒吗？上帝要我们独一的贞洁的忠诚，也只有上帝有资格征召我们100%的爱慕。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有权利征召你100%的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尽心的爱他。这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走过来说，嘿，我要你爱我，要多爱我的，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我。没有人有资格，因为没有人配我们全然的奉献，唯独上帝，而他是忌邪的神。 He's jealous, jealousy God. 他无法容忍你生命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跟他站在一样的位置，反而上帝要你把他放在他生命的中心，让所有世界的东西成为他来祝福你的管道。他赐给你，他也收取，他按着他为你生命的计划，他量定了他所喜悦的恩典放在你的生命中。然后这边说第十一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你的事情，不可以假传圣旨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叫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第十二节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安息日是不是说你守那一天而已，安息日是说你实际的投入敬拜，把工作放下，真真实实的敬拜他，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首要。然后十诫里面说，你不可杀人，你要孝敬父母，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耶稣解释了这段律法，你若是看着一个女子就动淫念，就是心里与她犯奸淫。意思是说，让上帝把你所爱的妻交在你的怀里，不要用自己的眼目。意思是说，我要甘心的去接受上帝为我生命中所量的恩典，因为他是我的神，我安息在他的里面。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不要看到别人有的就想说我也要有，那我怎么样用方法又影响能够得到跟他一样的东西，让上帝来赐给你。律法照亮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因为当你在活在偶像里面，你有很多的罪会从你心里面跑出来。当你回到律法的时候，你看见你现在正在犯罪，那个时候帮助你回头去想，什么是隐藏在我心里的偶像，让我开始远离了基督，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当时 用信心跟随基督的时候，那种平安相信神会照顾的那种喜乐我失去了。我现在战战兢兢的想要用各种方法来满足我心的欲望，我觉得我去找上帝的时候，我跟上帝没有话可以谈。让我们从我们干犯律法的行为中看见我们活在荆棘的光景，让我们在那个光景中看见我们心里面用了一个不是上帝的东西来取代了上帝。那么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在我生命中什么是我最害怕被神拿走的事物。上帝没有一定要拿走你生命中宝贵的事物，也许他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当初这个就是神赐给我的。神不是要拿走你所爱的，神是要把他所赐给你的东西回归到他当初赐给你的时候原本该有的位置。想一想你的儿女，有一天神呼召他做一件你很不放心的事情，你怎么办？有一天他选择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人生，你怎么办？有一天他受到很大的创伤，你很多在他身上的经营好像刹那间要失去了，你怎么办？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当我为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感谢神他还在母腹中，我们就一起说，主啊，我把我们孩子奉献给你。因为生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你很多夫妻想生孩子其实也不是想生就生得了，好，有很多的条件没有办法同时发生。真的有些人觉得生孩子很累很辛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上帝把孩子赐给我们。我说这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在母腹中就说感谢天父，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宝贵，都是上帝所赐的孩子，我们把它奉献给你，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来照管你的产业。然后在这过程中间有很多高兴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幸福的事情，有很多伤心的事情，让我们很痛苦的事情，很挫折的事情，但是主啊，这本来就是你量给我们的产业，你量给我们做管家的职分，你让我们可以在抚养儿女长大的过程中经历到你的恩典，学习忍受试炼，直到我的信心成熟，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我跟着孩子一起成长，我也开始透过教养儿女的时候去学习基督生命中的其他品格，是我单身的时候没有想过，是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没有想过的，但是因为要扮演父母的角色，我开始学习更像基督，开始学习更主动承担一些责任，开始学习更为孩子的属灵的益处早一点思考。而且我们最后有个盼望，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孩子的孩子都可以在那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一起分享神儿女的荣耀，一起拿着棕榈树枝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我想到那一刻我心里就很平安，我觉得也许今天很顺利，也许明天会很挫折，但是神带领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不会浪费，因为此刻儿女不是我们的偶像，儿女是我们的产业，上帝既然赐给我们就有他的美意，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上帝。但是让我不要把儿女变成我的上帝，不要让我们的家围着儿女转，不要让我们的家天天听儿女的话，让儿女听我们的话，我们听上帝的话，然后我们跟孩子说，嗯，爸爸觉得这个不好，爸爸要听主耶稣的话，你要听爸爸的话，所以你现在必须要这样做。我们透过把神放在生命中真正该有的位置，重新把生命中的每一个祝福放在他正确的方式，不要去误用它，生命的秩序就建造起来，那么神的恩典就不再是残累我们的， 而是成为神祝福我们的管道，让我们的生命中可以透过操作这一切的恩典，结出属灵的果实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你是慷慨的神，你不是吝啬的神。在每一个光景下，你都为我们赐下了极丰盛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信心的眼睛打开，可以不断地看见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帮助我们的眼睛闭上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地享受你在主耶稣里面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赦罪的平安和圣洁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安息，把我们这个世界所要的一切、我们还没有的一切、我们必须守住的一切，都完全地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啊，帮助我们不要再害怕了，帮助我们相信你，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忧虑的、所愁烦的都倾倒在你的怀里，帮助我们记得你既然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你也必将万物与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因此我们甘心的将我们的家奉献给你，将我们的工作奉献给你，将我们的侍奉奉献给你，将我们所劳碌经营的一切都陈明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忠心而且良善的仆人，让我们就遵行你的旨意，相信你会赏赐你的仆人，在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你已经知道了。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会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